今天晚上来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听了能够明白，让我们听了不但明白，也能够对你的话语做出积极的回应。因为主，你的话语如同两刃的利剑，是有果效的。主啊，你就在我们的身上来动工，叫我们的生命按照着真理被改变。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昨天我有热烈的提到我们在韩国的工作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今天呢也盼望多介绍一点点啊，关于我们在那边的培训事工。我们在那里所开设的神学院叫做世界宣教神学院，是一个培训将来中国教会的传道人的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呢，有它几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是你在一般外面的神学院可能呢很难看到，或者呢不能够看到的。那比如说，第一，我们的神学院呢，不但没有收学费，还给生活费的，这个是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学生都是从中国大陆来到韩国打工的这些中国劳工，那他们要进来我们的神学院呢，我们不收部分时间的学生，我们只收全时间的学生，所以他们需要辞掉他们的工作，那他们呢就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啊。所以呢，我们的神学院呢，考虑到他们这方面的需要啊，就给他们呢每一个月他们可以领100块美金的生活费。100块美金在韩国来说，其实呢，不但是不多，而且其实是不太够的，啊，不够的，因为呢，那边的生活费相当高。但是呢，他们如果在神学院读书的话，那么呢，他们就可以免费的住在神学院，啊，也可以免费的吃，啊，那100块呢，只是他们呢，有时候交通啊，有时候买一些东西用的，啊，那有一些学生呢，他们到教会去实习的时候，教会也有给他实习费等等。那这些的钱从哪里来呢？基本上呢是神学院我们的院长哈，他呢跑到不同的韩国教会当中去分享我们的神学院的需要，然后呢让这些的教会或者是个人，他们呢按照感动来领养啊，类似领养的方式。比如说你想要支持一个神学生的话，那么呢你就可以啊领养一个，然后呢每个月给固定的钱就是了。我们在筹款的时候啊，他们在寻求领养的时候呢，一般上是一个学生是300块美金啊，那100块是给他做生活费，200块是用在神学院里面啊，因为他们也免费住免费吃等等，我们也需要这些的钱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神学院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另外一个特殊的地方呢，就是呢我们的神学院的学生跟一般神学院的学生不太一样。一方面是他们的学历背景哈没有那么高啊，一般所受的教育呢只是初中毕业生或者呢高中毕业生啊，也有一些少部分是有大学的学历的啊，不过呢大部分都是学历不高的，而且呢学历不高的跟学历高的都混杂在一起的来上课啊，所以呢我们的这是我们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是不是注重我们要给什么学位，而是呢要培育他们全人出去呢能够好好的来侍奉主。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不但学历不高，也有很多呢他们的属灵生命还是很幼小的。他们来到这个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最短的呢才信主1年多而已啊。那么在1年多里面，我们要把他们透过2-3年的时间训练成为一个传道人。我们的同工常说呢，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啊，是不可能的任务啊，是很困难的啊。所以原本我们的课程只设计2年，那后来我们发现它不够。我们需要设计3年哈，让他们稍微长一点的时间啊，能够呢接受更完备的训练。因为他们呢 的信主年日不长，所以呢，他们有不但圣经根底不强，而且呢，有很多也有一些带进一些外面的做事方法呢，带到这个神学院里面来啊，他们把一些我们基督徒看为不是很合我们体统的行为啊，也带到里面了。所以我们呢，不但只是教导他们圣经，我们也非常看重他们品格的塑造，看重他们灵命的成长，也看重他们侍奉的技巧啊，各方面盼望全人的培育他们呢，能够出去来侍奉主。另外一个这个神学院的特点就是呢，我们不但是顾到他们在神学院里面的需要，我们还要呢为他们的前途来着想的。我昨天有略略的提到，中国有两种的教会，一种教会叫三字教会啊，这种教会呢，如果你想要在里面服事的话，只有在他们指定的神学院里面读书毕业出来，然后呢在政府那里呢拿到一个传道证，你才可以在里面来服事主的。那另外一种的教会呢，就是家庭教会、地下教会啊。那这种教会呢，就没有那些的程序上的需要。不过呢，我们的神学生他们呢，大多数是在韩国信主的，所以他们完全没有中国教会的背景，所以他们从我们的神学院毕业出去以后，他们呢，绝对不可能在三字教会来服事，除非啊，他们之前已经在那边有服事，已经有传道证了。那例外，我们有这样的学生吗？曾经有一个是这样的，不过 其他的都不是啊，所以他们不能在三字教会里面服事啊。那家庭教会怎么样呢？家庭教会一般他们都很小心啊，因为啊，怕有一些的啊，他们不认识的人进来呢，会带给教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些人信主之后被拆回去。家庭教会也不接纳他，三字教会也不接纳他，那怎么办啊？他们怎么能够服事主？那我们的神学院呢，就多了一个负担，要去帮助他们寻找管道，使到他们呢能够顺利的回去，而且呢在家庭教会里面服事啊。怎么管道呢？我们就是透过认识的宣教士了啊。把学生安排在他们底下，让他们有一段短期的时光呢，被人督导啊。有一些是宣教士，有一些是我们认识的家庭教会的领袖，有一些是韩国的教会，他们在里面开设的一些的事工，我们呢把他们安排在底下，让他们呢能够在当中来服事啊。所以这个神学院呢，我们需要考虑的东西都比较多啊。当然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我们的神学生呢，大部分他们呢在进来以前已经是非法劳工啊。有一些不是非法劳工的，因为他们之前是劳工，进到我们的神学院来变成学生，所以他也变成非法的了啊。那无论怎么样，他们大部分呢都是非法的，除非有一些他配偶是韩国人的，那就例外啊。那所以我们也有这个问题了，就是神学生都是非法的。不过感谢主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开设了3年多哈，只有一个神学生在还没有完成学业的时候呢就被抓回去啊，被政府抓回去的，哎，有这个的问题啊。不过盼望呢大家继续也为我们的神学院来祷告啊，让这个神学院呢真的是能够为主呢来训练中国将来的更好的传道人。其实呢中国的教会里面非常需要有受过健全训练的传道人啊。那边很多的传道人呢，他们就是信主之后呢，哎，上一些查经班呢啊，人有心智，他们就起来去牧养教会的了，做了也为主做了很多大事，是真的了啊。但是呢他们教导方面呢等等也相当的缺乏，而且呢有一些也有很多的偏差，这是中国教会里面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神学生怎么样呢？按照我对整个神学院的认识，以及我们的提供的课程，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呢，我觉得是照顾到他们相当全面的需要。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出来的学生都是很好的，我不能够这样讲，但是呢至少呢他们在圣经根底各方面，如果他2-3年当中有很好的学习，那么呢他是一个 中国教会很需要的一些人才。好，那我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圣经的话语，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昨天我已经略略的提，我在这几天的角度呢，虽然我所引用的经文不是直接讲到差传宣教的经文，这是故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讲的角度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跟宣教使命有什么关系。我昨天一再的重提说，我们怎么样看待神所颁布的使命，就反映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是用基督徒信心的角度去看我们跟这个宣教使命的关联。昨天我们看了第一个人物，就是挪亚。挪亚这个人物，他在神的眼中被打了满分，神说他是一个完全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被时代所同化，他所持有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跟当时他周围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世人都追求物质上的丰富、个人的利益的时候，一个在神的眼中被打满分的人，他不一样，他把神放在万事之上。当人都按照着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理想去寻求去过生活的时候，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在神的眼中被打满分的人，他是凡事寻求神的喜悦的。一个世人通常都是按照着自己的梦想去追逐自己一生要走的方向，但是一个在神的眼中被打满分的人，他呢是考虑到主的计划怎么样能够落实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他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当我们讲到宣教里面的时候，就是这样，世人都关顾到自己的需要，但是呢基督徒不一样，我们虽然自己有需要，但是我们也关顾到别人的需要。虽然我们自己的教会有需要，但是我们知道神也要我们参与在普世的宣教当中。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才华，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摆上我们的生命给主，主也能够用我们软弱的生命去成就大事。这个呢是一个作为基督徒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人生观。那不但是这样，我们也看到从挪亚的身上，他不但只是消极的不被影响，他也积极的尝试去影响那个时代，为那个时代传扬一个独特的信息，就是神所塑造的那个大方舟、那个救赎的信息。那因为这样，他的生命虽然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说他可能真的不好过，但是呢，最后他却在神的眼中被打满分，而且呢，当洪水一来的时候，他就定了那个时代的罪。今天呢，我们要看第二个人物，这个人物呢，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伟人中的代表人物啊，因为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啊。我们来读一读他的经文，从第八节一直读到第十六节。第八节一直读到第十六节，来一起读，一二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个是关于亚伯拉罕在这里的经文已经讲得很详细，所以我们不需要呢回到他原来的故事那里。刚才我提到世界宣教神学院的独特的那一面，提到我们的学生跟一般的学生不一样。其实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往往呢，面对不同的学生的时候呢，心里面有不同的感受。有一些的学生呢是很好的学生啊，他们虽然信主不久，但是呢他们因为努力追求圣经知识呢，就不断的增长，根基打得很好，然后品格也不错，侍奉的技巧方面呢也很热心的去学习等等。那这种的学生呢，往往我们差派到教会里面去的时候呢，哎，教会呢很喜欢。我们曾经派一队的两个人哈，他们呢到一个教会去，那个教会非常的喜欢，以致呢当我们打电话跟那个教会来联系的时候呢，那个教会一提到这两个神学生呢，总是赞不绝口的啊。然后呢甚至还说，你们还有没有这样的学生，多给一点来啊。那面对这种的比较行为学业各方面比较好的学生的时候，你想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哎，有人称赞我们的学生，我们一定容光焕发，是不是啊？如果呢我们的学生呢在别人面前介绍说，这个是我的老师，哎呀，我们觉得很光荣啊，哎，这个是做老师的感受。但是不是每一个学生呢都是这样的，有一些的学生呢，他们的品格各方面呢，哎，都是比较差啊，甚至呢有一些真的很差，差到一个地步，我们差派到教会去呢，哎，他搞坏了我们神学院跟教会之间的关系的，也有。曾经我们差派呢，也是两个神学生到一个的教会去，哎呀，那两个的神学生也是一个问题的学生。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打电话给那个教会的负责人的时候呢，他都不要接我们的电话啊，他觉得这个神学院呢，哎，信不过啊等等啊，为什么差派这样的学生来。那你想一下，如果这样的学生在别人面前指着我说，这个是我的老师，哎呦，我的感受会是怎么样的啊。哎，当然我觉得这样的感受不一定对，但是却是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啊，很真实的感受啊，有时候面子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不是吗？那我这种的经历，有时候我会想到我们在神面前的情况又是怎么样。你回想一下你自己现在的生命啊，你看一看你现在属灵的状况。如果你在人的面前告诉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按照你目前的属灵状况，你觉得神在天上听了之后呢，他会容光焕发，以你为荣，还是呢他会面子不知道摆到哪里去？我觉得这个呢很值得我们思想，就是呢神有没有以我们的生命为荣呢？啊，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告诉我们，是神以一些的人为荣的。第十六节那边告诉我们呢，他说啊，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嘛。那换句话说，有另外一些的人，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呢，神以为耻了啊。那而这些的人呢，神却以为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圣经里面所提的这些信心人物，挪亚、亚伯拉罕、摩西等等这些的人。那这些的人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我相信呢就是亚伯拉罕。我们常常呢不敢将我们的生命跟圣经的这些伟大的属灵人来相比，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其实他们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相差得很远，我们很难在现今的世界当中活出好像他们那一种的生命来，我们觉得很难。我们觉得他们那个时候呢，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那个时候呢，生活没有这么丰富，没有这么多的引诱等等。但是呢，我们现在时代不同了。但是每当我好好的去思想圣经里面这些人物的时候，我发现是我们的环境不一样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许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呢，生活的本质还是一样。我们今天面对到未知的未来，他们也面对未知的未来，他们也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生活的需要和遭遇，他们也有面对许许多多生基本的现实生活的需要和遭遇。我们今天因为信主的缘故承受了天父的应许，他们也一样因为信靠耶和华的缘故承受了天父的应许。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到他们跟当时的时代的人，或者呢跟我们有产生基本上的差别呢？那问题就在于你是怎么样看待未知的明天，你是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现实生活的境遇，以及你以什么样的心智去承受天父的应许。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特别是希伯来书他三次提到因着信，你就看出了他生命当中这三方面的特质啊。第一，神以他为荣，是因为呢他因为有信的缘故，他在生命当中活出信心来。他怎么样看得出来？是因为呢他虽然面对一个未知的明天，但是他却以顺服去迎向未知的明天。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我们都有未知的明天，我们都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但是我们是不是用顺服的心去迎向未知的明天。现在讲起来很抽象，但是当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其实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第八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呢有一个清楚的指示，因为呢亚伯拉罕是遵命出去的啊，上帝指示他，他只是听从而已。这边也有很清楚的行动，上帝这样命令他就这样行了。这边也有一个很清楚的盼望，就是要去一个地方，要在那里呢得那一块地为业。这个盼望很清楚，但是却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没有答案，就是呢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个得为业的地方在哪里他不知道。但是虽然他不知道，上帝命令他去他就去，这个就是信心。亚伯拉罕在当时他可以有千百个理由说我不去的，他可以说哎呀主啊你饶了我吧，我已经75岁的老人家了，他出哈兰的时候75岁，你就让我好好的安享晚年吧。你要找人找那些比较年轻一点的嘛，是不是啊？哎呀你要去你又没有告诉我要去哪里，万一我迷失在茫茫的沙漠当中那怎么办呢？我除了对我自己的家乡，我其他的地方我人生地不熟，如果呢我去到那边各方面都不适应那怎么办？哎呀你看看我的太太莎拉，她也是年纪老迈了，作为一个女人我相信呢她也希望自己有个安安定定的家啊。那你这么年老了，你叫我们两个人在到处漂流啊，我们怎么能够生活？她有许许多多的理由，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这样描述，但是我相信她作为一个人也许这些的问题都曾经飘过她的脑海的。但是她的顺服胜过她的软弱，她的听从胜过她的疑惑，上帝这样吩咐他就这样出去。他是用顺服来迎向未知明天。其实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亚伯拉罕他是命令很清楚，但是没有告诉他结果是怎么样，对不对？ 那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吩咐是命令很清楚，但是没有跟我们保证结果的一模一样。那比如说圣经里面呢，要我们去饶恕人啊，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你饶恕人，人一定会饶恕你。圣经要我们去劝勉一些犯错的弟兄，但是他没有说你一劝勉他，他一定听你的，不一定。他要我们去为敌人祝福，要爱仇敌，这个也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却没有告诉我们你爱他，没有保证说他一定会爱你，他一定不会再欺负你，没有保证。圣经里面要我们去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但是他没有说你参与了侍奉以后呢，就保证了你不会出丑啊，或者呢，哎，你会呢在侍奉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当你讲到宣教的时候，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命令很清楚，没有告诉我们结果是什么。比如说圣经要我们去传福音给还没有信主的人，但是却没有保证你每一个传的人他一定会信的。圣经里面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你一去那些地方呢都会有福音的大丰收，没有。圣经里面要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以金钱来参与在宣教的工作上，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你参与的时候每一样东西呢都会有明显的果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还可以举很多的例子，但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圣经当中有很多命令很清楚，但是没有保证结果的事情。面对这一些命令很清楚，但是没有保证结果的事情，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样？我们是不是要总是要看清楚，要预测到结果是怎么样了，我们才愿意行动？你要跟人传福音，你是不是先看他，哎，这个人大概现在不会信了，不用跟他传啊，等到他差不多改变了，你才跟他传吗？你要去参与在宣教的工作上啊，用金钱来参与，你是不是先算好，哎，自己的钱是不是够用啊？够用了，有额外的，你才来奉献，让啊参与在神的国度的事工上面。神呼召你啊，要你呢来踏上宣教之路，你是不是什么东西算盘都打得好好的，那你才愿意踏出那一步？你愿意去饶恕一个人？你是不是先看他会不会先改变先？他改变了，那我就饶恕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人的问题啊，很多时候呢，不是我们太愚蠢，很多时候呢，是我们太聪明，聪明到一个地步，我们失去了对主的单纯，是聪明到一个地步，我们以为我们的想法比神的想法更优越，我们以为我们的预测比神的计划更准确，我们以为我们的判断比神的更加准确，我们以为我们的方法比主的更好，我们的考虑比神的更加周全。但是我们所缺少的其实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杀气，这些清楚的命令下来的，我们有没有就是单纯的去顺服？为你不知道做了之后怎么样，那个是一个未知的明天和未来，但是我们是不是用顺服来迎向未知的明天的人？其实我们的生命信仰就是一种冒险来的。一个著名的瞎眼作家叫做海伦·凯勒，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很精彩。他说呢，安全感不过是一种迷信而已，人生若不是一场大胆的冒险，就是一无所有。他说安全感不过是一个迷信而已，人生若不是一场大胆的冒险，就是一无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不但人生是这样，信仰更是这样，我们这些有主的清楚的指示的人，我们更是要有大胆冒险的精神。那为什么我说这样的人是有信心的人呢？因为他知道神绝对不会发错号施令，他知道他只要听清楚上帝的话语，上帝不会带领错误的，他知道上帝的方法是最优越的，他知道上帝的所有的启示的 东西都是不会错的。所以他上帝这样吩咐的时候，虽然有一些东西不合我们的理，比如说刚才我所举的，你要爱仇敌，这个不合我们理的，你要去饶恕一个不悔改的人，这个也不合理的。但是神既然这样吩咐，我们就相信神的吩咐是没错的，是最好的，那我们就去做。所以呢，这个叫做信心，是你相信上帝最好啊。那生命信仰的过程就是这样，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故事里面讲到呢，有一栋房子它着火了，那这个房子的楼上呢困着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他被困在房间里面，想要逃出去的时候呢，外面都是火，所以他逃不出去。那他怎么办呢？只好逃到窗口去喊救命了。他就打开窗口就喊救命喊救命。那他的父亲呢正好就在窗口外面楼下的那个草地上就听到他孩子的声音。他就说，孩子孩子，我就在你的下面你跳下来吧我会把你接住的。但是呢这个孩子睁不开眼睛，因为他的眼睛已经被烟熏的看睁不开了，即使睁开前面都是浓烟一片，他也看不到所以他心里面很怕，他不敢跳。他就告诉他的父亲说，我看不到你啊，你在哪里啊，如果我跳下去了你不在那里我怎么办呢他看不到，他不敢跳。但是呢他的父亲却告诉他说，你跳下来吧，你看不到我不要紧，我看得到你就好，我会把你接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信仰啊！有时候我们看不见主，但是不要紧，上帝的吩咐是这样清楚的，你就这样去做。所以虽然你不知道对方会不会信主，主要我们跟他传福音，你就跟他传福音。虽然你不知道对方能不能，他态度会不会改变，但是主要我们饶恕他，我们就去饶恕他。虽然你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变得更好，品格各方面，但是呢主要我们爱仇敌，我们就去爱。虽然你不知道你奉献出去的金钱在神的国度里面上帝会成就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主要我们奉献，我们就奉献吧。你不知道呢上帝会怎么样来使用这一笔的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信仰上的冒险，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会经历到。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神是负责任的，所以你看亚伯拉罕虽然不知往哪里去，他遵命出去，神是信实的，就把他带到迦南地那里去。我们如果遵命出去，遵命去做我们生活当中的各样事情，包括参与在宣教的使命上，那我们同样会经历到上帝是信实。但是还有问题啊，亚伯拉罕到了这个迦南地之后，是不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啊？有人摇头，绝对不是哈。但是他不愧为一个信心之父，因为呢，他在现实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生活境遇，但是他再一次的信心得到考验，而且证实他是一个真有信心的人。他是怎么去证实的呢？他是用盼望去面对他现实生活的境遇。我们今天也是面对一些非常现实生活的需要，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不是用盼望来面对现实生活的境遇？刚才的经文里面第九节告诉我们，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他这边说他在应许之地，他到了没有？到了哈。那块地呢，就是神要赐给他和他的子孙为业的，赐给他们做产业的地。那既然是要赐给亚伯拉罕做产业的，亚伯拉罕应该是主人还是客人？主人，对不对啊？因为是他的产业嘛。但是他这边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本来应该是主人却做客人好像呢在异地居住帐篷一样。但是为什么他仍然在那个情况底下他仍然的活下去呢？是因为呢第十节告诉我们，因为 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他有一个盼望，盼望主所建造的那座完全的城的来到。那这里所显示的一种信仰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得到了好像还没得到一样，患得患失啊。那我告诉你，我们的信仰当中，除了我刚才讲的有很多的吩咐是清楚但是却没有保证结果的，还有呢，圣经里面很多的应许是还没有完全能够体现。我们今天的信仰在什么样的地步呢？也是在一个好像患得患失的感觉一样。我们已经得到了吗？我告诉你，我们100%已经得到了，但是呢，又好像完全还没有完全得到一样。你已经信主了吗？你已经信主了。你有永生的生命了吗？有了，但是你今天还活在地上，所以你已经有了新生命，但是你还面对身体的软弱，心灵的软弱，是吗？那你已经圣洁了吗？已经圣洁了。圣经告诉我们，凡是信主的人，我们都因信称义了，圣灵赐下在我们里面，包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圣洁了，我们都是圣徒。但是我们还会不会犯罪？还是会犯罪。我们已经拥有天堂了吗？有，我们已经有天堂了，天堂就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却仍然活在地上，既然是活在地上，就仍然有不公平的事情，有令我们难过的事情，有令我们感到羞辱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些都是还不能够完全体现的应许。这个道理非常非常的重要，有很多的基督徒因为不明白这样的道理，抱着一种不切实际的完美期待来到信仰当中，结果呢，跌得遍体鳞伤，生命坠入深谷里面。他们以为呢，我信主以后，上帝就会保护我，所以当他患重病的时候，他就拼命的祷告，他以为他有信心，上帝就一定医治，到最后结果没有医治。当然有一些有医治，但不是每一个。他以为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能够看到一群品格高尚、一群蛮有爱心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生活，但是一来到教会，发现教会里面人事问题也一大堆。他以为他在面对极大的困难的时候，他向上帝祷告，他上帝呢一定会伸手把他从那个困难的环境当中马上抽离，把他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结果没有，他一生当中还是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他们以为信了主之后，生活会变得更加顺利，生活会变得更加的舒适，但是结果发现天没有变得更蓝，海没有变得更加的平静。他在生命当中仍然承受着不公平、羞辱、令他难受、令他痛苦的一些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不是已经信主了吗？我告诉你，是我们确实是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是在应许之地做客的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境遇。我们的信仰，我们所得到的永生还未能够完全的体现。我们是在一个有一点矛盾的那种的信仰状态当中。那你说这样的话，我们做基督徒做来做什么？我倒不如不要做基督徒。做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告诉你，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基督徒在面对现实生活境遇的时候，态度跟非基督徒应当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信仰不是要宠坏神所创造的伟大人性，我们的信仰也不是要纵容我们那个堕落的欲望。反过来，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是要修正我们那个堕落的欲望。信仰是要把我们里面神所创造的伟大人性把它发掘出来。既然要这样的发掘出来，那么呢，关键就在于我们是怎么样面对现实生活的境遇。信了主以后，我告诉你，你并不一定 就有一些灾难的豁免权，但是神可以使你在面对灾难的时候态度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信主之后，你的生活不一定变得更加丰裕，财富增多不一定，但是呢，它能够让你在缺乏当中仍然享受满足的生活。这个是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一个真正对主有信心的人，他自己有缺乏吗？有，但是他在缺乏当中他仍然懂得施舍。他自己可能不是很有才干的人，但是他懂得将自己的生命摆上给主，让神来使用。他不一定活得比别人更加的长命，但是他能够用他短暂的今生去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这个就是信主跟不信主的人不同的地方。你以为那些放掉世上的工作就去做全世界的传道人的这些人，是因为享受够了地上的东西吗？我告诉你，不一定，而是因为他们看见了一般世人被欲望和被自己的需要蒙蔽了眼睛的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他们看见。我们在韩国服侍，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中国人来到韩国那个地方？我告诉你，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呢，他们的条件太好了。在韩国，一般的劳工，你一到韩国的时候呢，起薪是差不多1000块美金左右一个月，啊，你的月薪呢？啊，当然有一些少一点，有一些多一点左右了。如果你的你已经有经验了，或者你有一些门路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呢，一个月可以赚2000-3000块美金的。我们一些学生呢，在我来读神学之前呢，他们一个月呢可以赚2000多-3000美金。那所以那边的待遇很好啊，所以呢，很多的劳工呢，无论怎么样，他又通过旅游的方法，通过各样的方法，他总是要留下来。这个韩国政府呢，想尽办法去把他们赶出去，但是越赶越多，越赶越多啊！本来20多万，现在接近30万了，啊，就是因为呢，有太多这些的吸引人的条件在当中。但是在这些的好的条件的当中，却有一批的人甘愿放弃了这些好的条件，去侍奉主。我们的世界宣教神学院的人的学生，就是为这样的一批人来预备。那他们呢，不但是失去了那2000-3000块美金一个月 的这些的工作，啊，当然我们也给他生活费了，但是这个100块的生活费跟他2000-3000块美金相比之下也是大相径庭了 不，但是那个只是其中一个代价而已。那他们很多都是在韩国信主的，所以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不信主。当他们这样放弃了工作去读神学的时候呢，要成为中国将来的传道人的时候呢，他的家人呢，大部分不会肯给他们肯定的，不但是不会给肯定，有一些还大力的反对。那不但是这样，他们在这边辛辛苦苦读了2-3年以后，我们也没有颁发给他一个非常正式的学位，所以他们回去以后，他们还要到家庭教会里面工作。到家庭教会里面工作，你也知道，随时呢公安局的人会来抓人的，所以他们随时可能被抓到牢里面。那你算来算去，你要放弃这么好的工作去读神学做传道人呢，那实在呢是一个愚蠢的不得了的决定，不是吗？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一批的人是因为他们的眼光不一样啊，他们所看见的是超越物质表面的这些价值，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是投资在永恒价值的事情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你也不用想要过着一个完美的生活。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你也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会有什么样的灾难临到啊，等等。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心态来面对现实生活的境遇。完美的生活只有在以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与主永远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体现。我们一天活在地上，我们就面对现实生活的境遇。你说这样好不好啊？我告诉你是好的，因为是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配得那一座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的来到啊。 那你要考验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配得将来的荣耀吗？那我告诉你，今生你怎么样面对你现实生活的境遇，就是一个最好的考试。亚伯拉罕他在最现实的境遇当中，虽然已经得到了应许之地，但是却在那里做客，但是他仍然存着盼望，这就是他信心的表现。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用顺服迎向未知的明天；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用盼望面对现实生活的境遇。接着下来的经文把焦点呢，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就转到他的妻子萨拉的身上。从萨拉的身上呢，你也能够看出一个信心的表现，就是呢，他是用坚定的信心、坚信来承受天父的应许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呢，第十一节，因着信，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那么众多，那么无数。那这边说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岁数啊，这个是现实。但是呢，这边说还能怀孕，这个是神迹。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不要把应许跟信心的顺序把它颠倒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的情况，或者在萨拉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是神先应许他才相信的。你不能够把这个次序倒过来，以为我无论怎么样相信上帝就会怎样应许，你知道吗？很多人现在是持守着这样的心态了，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给我什么，上帝就会给我什么，你信心大一点，上帝就赐福给你。其实不是，这边呢是神先应许告诉他他要怀孕生子，那他才相信。而且你也知道，你稍微读过圣经的人你都知道，萨拉起初他听到神这样应许的时候，他相信还是不相信呢？不相信。为什么你知道他不相信？他笑嘛，啊，这个笑很有名哦。我说蒙娜丽莎的微笑，啊，哎，很有名。他笑，他不信的。但是当神一再的应许的时候呢，他就相信，他就接受。这个就是他的信心所在啊。他用坚信承受天父的应许。那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告诉你，虽然我刚才说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吩咐是没有保证结果的，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些的吩咐的话呢，它也有非常清楚的应许在里面。比如说我举刚才我所举过的例子啊，神虽然要我们去饶恕人，但是没有保证对方一定饶恕你，但是他说天父就饶恕，这是应许啊。他虽然没有说我们去爱仇敌，仇敌一定会爱你，但是呢他说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上帝的祝福就临到我。他虽然没有说你担起一个侍奉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出丑，没有这样保证的，但是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的劳苦是不会徒然。他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当我们把神的旨意放在生命当中的首位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面对任何的困难，但是呢上帝却告诉我们，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用到宣教上也是一样，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宣教，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就一定有很好的果效，都有福音的大丰收，没有。但是他告诉我们，我就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圣经里面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在面对极大的痛苦的时候呢，上帝一定会把我们从那个痛苦当中抽离。特别是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会面对人的排斥、人的嘲笑等等，上帝没有说我马上会把你救出来，没有。但是呢，他应许我们经历了这些苦难以后，我们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这是上帝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这些圣经当中清楚的应许，我们的心态又是什么样？ 我们是像撒拉一样坚信这些应许吗？还是我们心存疑惑？如果你真的相信，我告诉你，你不只是说我相信这么简单。一个真正相信神的应许的人，是去执行神之前的那个吩咐的人。你真的相信上帝会饶恕你，你就去饶恕人，这个才是真相信。你真的相信上帝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就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才是真信心。你真的相信上帝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那么你应该先把他的国、他的义放在你生命当中的首位。这个是一个有真信心的。但是你仔细去看这一段经文啊，你仔细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一点问题啊。因为呢，撒拉一生当中生过几个孩子啊？生过几个孩子？有没有人知道？撒拉？一个、两个、三个，不知道哈。我告诉你了，一个而已啦，啊，一个而已啦。叫什么名？叫什么名？撒拉的孩子，啊 ，Isaac 啊，以撒哈、啊，以撒。那、但是你看这段的经文，或者你看他之前经文，神的应许是什么呢？要赐给他多少啊？啊，天上的星啊，海边的沙那要无数啊。但是他得到几颗星？一颗星而已啦。他得到几个沙？一个沙而已啦。那什么时候他神的应许才真正完全的实现呢？那短期的实现呢，大概可以推测到，当亚伯拉罕的家族变成一个民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呢，他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啊。那个时候差不多有200万人了，我们一般猜想了哈。但是那个事情距离亚伯拉罕、距离撒拉的事情呢，至少700年之后了。啊，那但是那个也不是真正的应验啊。真正的应验是什么时候？是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为我们复活，然后呢，使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保罗说呢，我们这些相信他而成为神儿女的人呢，就是撒拉的子孙呢，是撒拉的儿子。那个时候才真正实现。那个时候是多久之后的事情？超过1000年。啊，撒拉看到吗？撒拉没看到啊。所以呢，圣经里面说了，第13节说，这些人存着信心使的，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只是从远处望见而已。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撒拉在天上，他看见了，啊！今天撒拉在天上，他看见神的应许完全的实现。这个看见呢，是他在世上的时候连想都没有想到，他想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要成为全世界因为信耶稣之，因为信耶稣而成为神儿女之人的母亲。他绝对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一个这么伟大的人，啊！那我告诉你，侍奉主、参与宣教的工作，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在这里。神常常没有马上给你看见果效，但是呢，有一天他给你看见的时候，那个果效超乎你的想象。200年之前，1809年9月份，英国有个宣教士叫做马里逊，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要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呢，那个日期呢，就是我们开始计算福音传入中华啊的一个开始。那今天呢，就是入华200周年纪念。你知道马里逊当时他进去传福音的时候有多困难啊？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带领一个人信主。到了他临死之前的一年，就是1833年的时候，整个中国只有25个基督徒。1834年他就离开了。那当然那25个 信徒不一定都是他一个人带领信主的了。啊，那你说那不是很浪费吗？啊，一个这样的人才被送到那边去，一生就是 做那一点点的事情而已，多浪费。那些海外的这些教会在金钱上支持他的啊，花了这么多钱岂不是浪费吗？就是那几个人信主而已。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马里逊完全没有想到，过了200年以后， 中国大陆竟然有接近一亿的基督徒。他永远没有想到过了200年以后，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都要纪念这位伟大的宣教士，他把福音带入中华，纪念他200周年纪念。我告诉你，侍奉主就是这样精彩的。很多的东西你付出，但是呢，你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弟兄，我的同学，把我带到教会去。当他把我带到教会去的时候，他永远想不到我这个人竟然变成了宣教士。我看一本书，是曼宁，一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修士所写的。他说他自己呢，以前是一个酗酒的人，啊，喝酒喝到一个地步，倒在街上呢就睡了。那有2个路人看到他，就把他抬到戒酒中心去。但是我告诉你，那两个抬着他到戒酒中心去的人，永远没有想到这一抬改变了他的生命。结果这个人成为美国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基督徒的作家。你永远没有想到，神很多时候呢，他不让你马上看见果效。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天要给你惊喜啊 ，surprise。也许有一天你来到这个天堂的时候，你发现到哎，后面有一个人叫你的名字，你回头看，我不认识你啊，你是谁？想来想去想不起来，啊，那个人就对你说，哎，你，我相信你不记得我，但是我记得你，我就是你邻家的小孩，在我很小的时候，你每次看到我就跟我讲耶稣基督的故事，这些的故事影响我的一生。所以今天你才会在天堂见到我。也很有可能你看到一个黑皮肤的，非洲的黑人，或者呢一个南美洲的人，或者一个欧洲的人等等，他跑来跟你握手，谢谢你，谢谢你。你说，哎呀，我都没有到过非洲，你怎么会认识我？他说，是你没到过非洲，但是你总是不留余力的把你的金钱奉献在宣教的工作上，上帝用这些的金钱把福音带到我们那里去，所以今天你能够在天堂遇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应许远远是超乎我们所想象。我们中间有做老师的，你怎么知道？我知道你教书很辛苦，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所教的小孩当中有一个以后会变成大牧师？我们中间用话语来服侍人的，你虽然很多人都把你的话语当耳边风，但是你怎么知道就是有一句话上帝使用去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中间服侍主的，我们知道你很辛苦，但是不一定有人赞赏你，甚至可能还有人在背后说你的闲话，但是你怎么知道你在主的里面的辛苦的劳碌背后有一个人看见他，你的行动影响他的一生，也要好好的服侍主。很多的东西你不知道，但是呢，神都在动工，啊，上帝有他的方法和时间。我们这些来自热带的人哈，去到好像韩国这样有四季的地方，你猜什么事情是最令我们兴奋的？下雪啦！啊，很多人反应都很快，这是真的。我们都很盼望下雪，不是吗？一下雪的时候，哇，我们都出去看那些北方的，中国北方的那些的同学都觉得很奇怪，你没有看过雪啊？我们真的没看过雪啊！但是下雪不但令我们是觉得很兴奋的事情啊，下雪其实也给我有很大的启发性。你知道下雪跟下雨不一样，如果现在外面下雨，你知道吗？啊，一般知道，为什么？有声音嘛，啊，啪就知道啊。半夜你睡觉的时候下雨，你大概也会知道。但是呢，下雪你不知道，特别是在你半夜你熟睡的时候呢，外面下再大的雪你都不知道，因为下雪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下下下下下。特别呢，如果是那一年的冬天当中第一场雪的话，往往给你带来惊喜。本来这个大地呢是一片枯草的，但是你那天晚上睡起来的时候，你一拉开窗帘，哎，你发现大地跟昨天完全的不一样，一片银白色，一个非常漂亮的冬季的景色。我告诉你，天国也像雪景一样，天国在悄悄的进展，你在熟睡的当中，你都不知道神的手在做工。 但是有一天当上帝把窗帘拉开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会看到令你惊讶的一个场面。原来上帝做了许许多多的工，原来我的每一份的付出都没有徒劳，原来我在主的面前的每一个劳苦都在他的旨意当中去成就了永恒的事情。所以盼望每一个人都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主的吩咐既然清楚，我们就顺服。虽然我们面对现实的境遇，但是我们有透视的眼光，因为主的应许既然是清楚的，我们就存着坚定的心去承受，让我们一生都投资在他所指示我们投资的永恒事业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一次的来为着自己祷告，你听了，你觉得你有什么愿意向主来立志来回应的，你在这个时候可以为着自己来祷告。我们每个人开始祷告。哦，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谢谢你，用我们的一生